啊，我们就是感谢神啊，今天呢啊，刚才五位弟兄姐妹啊，是以受洗的行动来为主耶稣基督做了见证。好，说到见证呢，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约翰福音啊第五章的最后一段，其中提到在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啊，这个节期呢，有些学者认为是祝棚节，有些人呢以为是逾越节。无论如何，在这个节期中呢，耶稣去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呢治好了一个啊38年不能行走的瘫子，然后呢他向犹太人呢用了四重的见证来证明他是上帝所差来的儿子。耶稣说，施洗约翰曾经为他做了见证。其次呢，耶稣自己的言行，包括他所有行的神迹，也为他做了见证。此外呢，圣父上帝啊，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为他做了见证。另外呢，整本圣经包括摩西指的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在耶稣说了这四重见证，说了这些话之后啊，圣经没有记载犹太人领袖的反应，但是呢，我想他们大概不一定非常服气，他们呢仍然会想要杀他。然而那时啊，还没有到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日子。既然上帝所安排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们的阴谋就不能成就。那因为不能成就，所以耶稣就平安的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在那个过了节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他的老家啊，加利利啊。这个地图是那个加利利的地图。那第六章的头一节啊，这是讲到一个圣经中很有名的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呢，是唯一的在四本福音书中都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既然四本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还有我们查的约翰福音都有记载，我们就可以参照其他的福音书来了解啊，更加了解这个事件的经过。那这个第一节这里呢，六章第一节是啊，以这事以后啊这个片语开始。这个片语呢，在约翰福音书中曾多次出现，是表示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它并不是说这事以后，我们可能以为在时间上后面的发生的事是紧接在前面就是耶路撒冷那个事件，在那个事件之后发生，紧接在那个事件之后发生。事实上不是如此，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这里的以后可能是有6个月到1年的时间，在6个月到1年之后。那耶稣行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他已经回到加利利有一段时间，蛮长的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内呢，他的事工变成非常的兴旺，连当时的政治领导人叙利王安提帕都听到他的名声，觉得呢还错误的还以为呢是耶稣呢是施洗约翰死后复活。在前个主日我曾经讲过，施洗约翰因为他不要讨好人，他就指出了希律王做了一件不对的事，就是呢希律王娶了他自己亲生兄弟的妻子，犯了乱伦之罪。结果希律王不但没有听，反而恼羞成怒，就把施洗约翰关在监里，后来呢又下令把他斩首。现在呢他听说了耶稣的名声，又错误的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死里复活。那希律王因着耶稣而惊奇，那一般百姓呢也因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而惊奇。在第二节你们看到他们当中呢有一批人跟着耶稣到处走，耶稣到哪里他们就去了哪里。 为了呢是想看到更多的神迹。我记得以前啊看过 一部电影啊叫做 Forrest Gump 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英文呢不是，对不起，中文呢是叫做阿甘正传。啊，电影中呢有一段情节就是叙述呢阿甘他的女朋友跑掉了，那他就伤心欲绝，那他就决定做一件事，他就决定开始长跑。哇，这一跑跑不得了，从跑到美国的西岸，再从西岸跑到东岸，来回跑了好几次。结果他这样来回横越美国几次以后呢，这件事呢让他出了名，当然这是小说了，不是真的发生的事。那电视上呢就开始呢有他的跑步的情况，很多人访问他，而且呢其他人看了他在长跑，不晓得为什么想这个人一定很伟大，就开始呢也跟着他跑。所以呢到后来呢有好多人跟在后面，那他到哪里呢他们也跑到哪里啊。这个我们就看到呢 当时呢当年跟随耶稣的众人呢，他们的情况呢也可能是类似。我们人呢常是会一窝蜂的跟人跑，有时呢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更何况那些人还知道怎么回事，他们都看过耶稣行过神迹啊，知道他伟大，所以愿意他跟随他到处走。那当时呢耶稣就是为了这样子，他为了一方面他的事工太多了，那一方面又经常有人跟在旁边，他就想有一段清静的时间能够离群独居。所以在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就渡过了加利利海啊，渡过了加利利海或者叫做提比亚海，到了海的东岸，海的东岸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湖，加利海加利利湖，到东岸就是这个伯萨大这个旁边的一个高地，这个高地呢就是现在的戈兰高地啊 Golan Heights。 耶稣想到去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山区，可以在那里安静的与父神交通。那第三节也说啊，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他那时候呢也想与他的门徒啊单独在一起啊，有一些单独交通的时间，给他们一些教导。想不到呢其他人这些群众不放过他们，他们跑到海的东岸去了，他们呢也绕过海的，从那个海的北边绕过去啊，一直等到他们找到了耶稣为止。那在第四节我们看到里面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为什么这时候会提到逾越节呢啊，那这个逾越节应该是啊耶稣在世时倒数的啊第二个逾越节，再过了一年他就在逾越节那个时候上十字架。那我们会想，为什么啊在这里作者要提到这件事呢？我想他啊除了记录时间之外啊，他还有别的用意。我们都知道逾越节是一件啊在西元前1400年前发生的事啊。那时候呢摩西要带那时候他们都在埃及，摩西要带以色列的人出埃及，那法老王呢却不肯让他们离开，那上帝就多次的警告了法老王。最后呢有一个晚上，上帝就来到埃及地，他要来到埃及地把埃及人每一家的长子都杀死。那在这件事情之前呢，上帝已经叫以色列人每家宰杀一只小羊，然后呢把羊血啊涂抹在门楣上，这样呢到了晚上啊，上帝来杀埃及人长子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啊这家人门上有血，就越过啊就越过这家啊越过这家人，不杀这家里的人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越过，所以这个季节呢就称为啊逾越节。那逾越节呢是纪念羊羔的血保护了以色列的长子不被杀。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也有类似的意义。在约翰福音以后会讲到耶稣行着神迹的是要带出来一个信息， 那是要带出一个耶稣是生命之粮的信息，也是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人吃了这个生命的粮就得到生命。那同时呢，耶稣呢也牺牲了自己，他就像最初逾越节的羔羊一样，自己牺牲却拯救了世人的生命。那在那一天呢，耶稣他在跟门徒在一起，看到了一抬头看到这么多人向他们跟来。那在马太福音中书呢就记载，他耶稣呢就怜悯这些人，而且呢治好他们中间一些有病的人。那到了那天晚上傍晚的时候，耶稣门徒就跑来跟他说他说老师啊，这里是山区野地，你就叫他们先散去吧，就是个人到附近的村庄里买点东西吃但那时候呢，耶稣呢早就呢心有成竹，他早已知道他将要行一个神迹，他也知道他要借这个神迹来传递这个生命之粮的信息。但是在耶稣行神迹之前呢，他要先试试门徒的反应，看看门徒要怎么样来处理目前的情况。耶稣呢就选择了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叫做腓力。腓力是什么人呢？在前面约翰福音第一章曾经叙述腓力就是伯撒大人伯撒大人刚才说过，伯撒大就是在他们当时那个地方的附近。那耶稣不找别的门徒问，而单问腓力，可能是因为腓力在附近长大，他就可以知道附近哪里有村庄可以有东西有食物可以卖。那腓力怎么回答呢？腓力的回答也很直接，他打心里想，这个老师的问题很奇怪。对于腓力而言呢，要喂饱眼前这么多人，最大的问题呢不是在去哪里买东西，而是呢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去买食物给这么多人吃。他就说在这个在第几节，他就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那上个周末张牧师来的时候你们大概记得，他就解释了这个一两银子是多少的多少值多少东西，它的价值。他说呢，一两是10钱十钱其实是那是一个钱，是一个 denarii 在那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钱币。那一两呢就10个钱币。那张牧师呢也引用马太福音第20章有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在那里呢我们从那里知道呢，说明了1钱大约是1天的工资，那20两银子的话就是200钱就是200天的工资，是大约是8个月的工资。8个月工资应该是不少了，但是要让那里5000个男人及他们的妻子孩子吃饱还是不够。好了，既然他们没有钱可以买食物，那马可福音中的书呢中间有记载，耶稣就问门徒中有没有人带了食物来。那时呢，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他就说话了。安德烈有一个特长就是呢他呢会为人介绍跟撮合。当初呢就是他把耶稣介绍给他自己的哥哥西门，结果呢后来西门比安德烈还更变得更有名所以他是专长是做为人介绍跟撮合的工作。那现在呢在目前有一个问题了，他呢又是安德烈引荐了一位孩童在第9节有位孩童来见耶稣，这个孩童呢身上倒是带了食物可是那是微不足道的食物那这里讲到是5个大麦饼跟2条鱼。我们看到大麦饼，我们想现代人大麦饼是健康食物，是不是我们都要最好吃，不吃面粉白面粉，要吃大麦粉做的饼。可是在那时候 啊，有办法的人呢，都是小麦做的饼啊比较好吃，只有呢穷人啊才吃大麦饼。那这里说两条鱼，这个鱼呢也不是我们去阿米啊去餐馆啊所点的一个清蒸全鱼啊，这里的鱼呢是一个晒干的小鱼啊，所以呢这个五饼二鱼呢只不过是一个人随身带的一些干粮，就像我们现在上班啊带了一个三明治一样啊。那安德烈呢虽然认为这点食物怎么够呢，绝对不够，但是呢还是愿意啊把这有一点点食物的孩童呢带到耶稣面前来引荐给耶稣。好，现在耶稣有了这五饼二鱼，他呢就吩咐门徒叫众人坐下。那马可福音记载呢是呢众人就一排排坐下，有100人一排的，有50人一排的，那排排坐好了就比较容易统计人数，是不是？结果统计的结果呢是男丁就有5000人，还不算妇女跟儿童的。等着人都坐下了，那耶稣就拿起饼来，他就先做了一个感谢的祷告，然后就把饼跟鱼拨开分给众人。说也神奇啊，这时候五饼二鱼这一点点的食物却是越分越多越分越多，最后呢不但是那5000个男人和其他同来的女人跟孩子啊，可能总共上万啊，他们都吃饱了，耶稣还要门徒呢把剩下的食物啊收起来在这点上呢，犹太人跟我们华人很像啊，我们华人去餐馆啊，若是东西菜没吃完啊，都是一定要带回家啊，不浪费食物。那美国人是我们说一定要打包，那美国人叫打包叫什么 ？Doggy bag 啊 ，Doggy bag，Doggy 是狗的意思，我们是拿回去给狗吃的。那我们华人呢，可不是拿回狗吃，我们是自己吃啊。来，那餐馆吃的很好，回家呢剩下的菜呢还是带回家，回顾一下美味啊。所以以后要去餐馆吃饭啊，最后要打包。啊，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啊！啊，这是这个耶稣基督也要他的门徒打包啊。最后回到那一天啊，从五饼二鱼一点点食物开始，最后呢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有12个篮子的打包，比起先的五饼二鱼的数量还多得很多。所以呢，这真是一个啊超自然的神迹，你不可能用自然律来解释。这个神迹呢就显示了上帝的全能啊，他连自然律的物质不灭定律啊，我们念物理的都非常注重啊，物质不灭定律，连这个物质不灭定律呢都被打破啊。在座若是还有啊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可能很难接受神迹的观念啊，但是你想啊，既然上帝能够创造天地的时候能从无变有，那他一定有能力啊，是少变多，在那个时候让众人吃饱都有余。我们通常说神迹啊，我们都是以为是自然律不能解释的现象才叫神迹，其实呢整个宇宙大自然都是上帝所造，所以每一个自然现象啊，广义来说都是神迹。那前天在礼拜五啊，也是有位姐妹做受洗见证的时候，她就说，她说都是所有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对不对？啊，热的时候膨胀，冷的时候收缩。但是呢，唯有水到了摄氏4度以下的时候，就开始冷，我就很难说。冷胀热缩啊，我这个南方人呢，这个说国语说不太好，就冷胀热缩，那使得呢在冬天的时候啊，那个水呢结冰，那个冰块呢因为它密度比较低，就浮在水面上，让在水里的生物呢就有一个生存的空间啊。所以呢这件事呢真是一件蛮特别的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还是我们说它自然现象。可是从一个角度，另外角度来说呢，也是一个神迹。那你们上个周末若是来听那个张牧师讲道的时候， 他也曾引用一个别人啊，对提出一个对于神迹的定义啊，这个神迹定义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发生的神迹，谓之自然现象；不常发生的自然现象，谓之神迹。这时候他要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想想这个定义。希望呢，这样的解释啊，对于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们也可以认识到啊，是有超自然现象和所谓超自然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另外呢，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也显出了上帝的丰富。那天啊，当众人追随耶稣，到处跟他走东走西的时候，耶稣就对这些人产生了怜悯的心啊，他医治他们的病，也使借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也使他们的身体得到饱足。我们看到神顾念我们的需要，他不只是供应我们灵命的需要，他也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若是静下心来想想，我们都可以想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数算不完的恩典。那感恩节快到了，未来礼拜四就是感恩节。我们过去几年感恩节来参加人不多，因为什么？大家都去 shopping 去了啊。那我就想，也许我们现在就可以立志，今年的感恩节我们不忙着去赶大减价，而呢，我们要先来到教会，与众弟兄姐妹一起享用我的爱宴，然后在爱宴以后呢，在感恩见证会上呢，我们彼此述说从神来的恩典。如果真的要去买东西，也可以在聚会完了以后再去买。啊，其实呢，事实上所有的减价啊、优惠啊也好，这哪里比得上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所以让我们的心啊，真是摆正，不要为了贪点小便宜而轻忽了向这位万福根源的上帝啊，他的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从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神迹的叙述当中呢，我们看到上帝呢不但全能，他不但丰富，他也愿意与人同工。我们可以想想这个神迹的经过，耶稣当年有这么大能力，他若是要让所有人吃饱，他大可以不用那五饼二鱼，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同样的能达到使人吃饱的目的。但是他愿意与人同工，他愿意用一个人，甚至用一个孩童，借着这孩童所献的食物来行神迹。今天上帝也愿意与我们同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力量都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像那个孩童一样，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的献给他，即便是一点点，他也能用我们所献的来成就更大的事，更大的神迹。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以前还在住在东部的时候，我们所住的地方附近有个大城叫做费城 Philadelphia。 那费城里呢有一所天普大学，天普大学就是 Temple University， 天普呢就是圣殿的意思啊。附近呢，大学附近还有一个天普教会啊，这些都是他们都有很有规模的建筑物。可是在19世纪的时候呢，那个地区只有一个小小的教堂，那这个教堂附近呢住了一个小女孩叫做 Hattie Mae Wyatt 中文翻译成魏海蒂啊。那有一个礼拜天，这个小女孩魏海蒂呢，她就想去教会，但是呢却因为教堂人太多了，她被挤了出来，不能进去，要上主日学。好在呢，那个教会的牧师看到他，就把他呢放在肩头上啊，从跟着人一起挤了进去。最后呢，他能在那里教会，那天呢，他能在教会里上主日学。后来呢，这小女孩就是患了重病，病了就要死了。他在死前呢，就说要把他所积蓄的钱呢，全部捐给教会啊，用来呢盖一个大教堂。他有多少积蓄呢？是57分钱， 57 cents 啊，他说呢，这钱捐出来，那有一个大教堂以后呢，就可以让其他的小孩以后可以去教会。那你会说57分钱哪够啊？哪够能盖个教堂呢？但是呢，他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当他愿意奉献57分的钱，消息呢，被人家听到了，就很多人受了感动，就有呢很多人愿意奉献。那起初的57分钱呢，就导致了有250元的美元的奉献，后来呢又引发了成千上万的奉献，新的教堂就盖成了。今天你若是去费城天普教堂看的话，他们那里有一个能容纳3350人的一个聚会的地方，3300人，我们这边是100多人，这是3-4倍以上的地方。你们说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不是在今天仍然可以发生呢？好，下面呢又说到啊，耶稣在这么多人面前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众人的反应是完全合乎我们的想象。那时犹太人早就盼望上帝呢应许的一位弥赛亚将要来临，特别是那时候他们已经亡国500-600年，先后在巴比伦、波斯、希腊、叙利亚、罗马等等外邦军文之下被他们统治，他们真是已经受不了了，真希望有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就像当年摩西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一样。那摩西呢在生命记中啊说了一言，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啊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我，你们要听他。所以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救主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能够行神迹，摩西当年能神让他行神迹，让天上从天降下玛拿，使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食物没有匮乏，能够吃饱。他们盼望有一位像摩西能够让人吃饱的天资，也希望呢盼望有一位像摩西一样有领导力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现在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人让他吃饱，那这个耶稣一定就是那位摩西所应许的所说的那位先知了。这个耶稣呢一定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压迫啊！他们想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人了，5000个壮丁在这里了，只要耶稣说一句话怎么样，他们就可以立刻揭竿起义，是不是？然后能够起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而且呢这个军队呢是有上帝同在的，不管敌人多强他们一定能够打胜，何况呢这个军队啊不怕没有粮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可以随时把食物变出来让他们能够吃饱。所以这是众人心里想的，他们看对于这个奇迹神迹的反应，那他们心中这个如意算盘耶稣也早有已经知道，但是呢他来世上的目的不是做世上的王，他不是想要做一位像摩西一样的民族领袖，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乃是要人从最终悔改归向真神，他来到世上的最终目的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生命成为世人生命的代赎，使世人因着相信他而得救。若是他现在就被拱出来做了王，一定会马上引起罗马政权的注意及逼迫，那这样的话就是上帝呢救赎世人计划受到影响。所以耶稣一知道他们要来拱他做王，他就马上连门徒都不管了，他自己一个人就马上躲到哥兰山地更深的山区里头去，他要在那里祷告，因为呢他那时候是面临众人的拥护，其实这个拥护呢是对于耶稣的人性是一种试探，众人都说你好，要拥护你做王，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所以耶稣在那时候要祷告， 求神帮助他不受试探。我们想到连耶稣啊，他是又是神又是人的这一位啊，耶稣他都需要祷告，他在遇到试探的时候都需要祷告，何况是我们呢？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常常祷告吗？你是不是正在试探之中呢？你愿意在试探中求神来帮助你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吗？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认识到五饼二鱼神迹的意义在于基督是生命之粮，在他有无限的丰富，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我们也再次认识到上帝的主权，他不受他所创造自然律的限制。另外我们也认识到上帝虽然有这么大的权能，他还是愿意与人同工。神能用我们小小的摆上成就大事，也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听到了今天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你有什么感想呢？你会不会是半信半疑，不能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接受呢？若是如此，你是否就把上帝的能力局限在所谓的自然现象的框架之内呢？我们都同意，在一般的情况下，上帝是借着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来行神迹，但是在某些的情况之下，他也用超乎自然律的方式来行事，像是童女玛利亚怀孕，像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超自然的神迹，也都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本信念。你若是不信五饼二鱼真正发生，你相信童女怀孕，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你怎能不信呢？若是你完全相信你完全相信这个神迹的确发生，那么你对于上帝的供应他的怜悯是不会更有信心呢？你是否也注意到那个孩童那个孩童的摆上，知道呢上帝也看重你在他面前的摆上的。那对于今天五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也愿意你们像那位孩童一样虽然并不明白所有的基督教的道理，但是你们愿意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愿意单纯的摆上自己小小一点所有的，让神来做工，让你们能够经历他的丰富。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要不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有屈膝，我们就谦卑自己，看到你的作为，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计划真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我们只有不能说什么，我们只有赞美你谢谢你你这么伟大的神居然顾念我们，也愿意与我们同工。你虽然有完全的权柄，你仍愿意使用我们与你同工，让我们献上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能为主所用，成就你的大事。无论是能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或是把福音广传，你都使用我们。我们为你的顾念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就赐我们一个愿意回应的心，我们看重你你的作为，看重你这位神在我们生命中让你做首位。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